终于要讲这个大部头的书了哈，这个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你知道我挑书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我会看出版社对这本书投入了多少诚意。在看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然后一翻你就会发现，哇，真的很厉害。他的推荐人排第一位的叫做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推荐说这是他看过的最重要的一本书。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推荐人是扎克伯格，扎克伯格说这本书出现的太及时了。然后后面一大串那个推荐语、推荐词以及他获奖的这个数量，各种杂志等等，非常厉害。他的作者叫斯蒂芬平克，这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学者，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的教授。这本书你不能把它简单的认为是一本心理学的著作，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一本史学著作，它是一本用暴力现象的研究做主线，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梳理。所以这个跟我们以往讲的书可能有点不一样哈，说我们读书会讲的书都是实用性的，有点工具色彩在里边的哈，让大家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这本书你读完之后可能很难让你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美好，给你什么样的工具去减少暴力，不是讲这个的。但是这本书讲完会让你跟别人变得不一样，你会对你会对整个世界的人类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后你会对整个现在的世界充满着希望。因为你知道，你看它的副标题叫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我们的暴力状况真的是在不断的减少的过程当中的。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很大，我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工具的需求了解一下。人类过去有多糟糕呢？这个我们首先从原始人的一些遗迹上来看哈，比如说在西方有一个冰人奥兹，这个冰人奥兹就是他是冻在一个山洞里边的，是一个结了冰的人，一查他是很多万年前的人。然后就把这个人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是这个人在死之前身上受了无数的伤，脑袋里边还有一个箭头，而且这个箭头伴随着他活了很多年，然后最后是被身上砍了一刀然后死掉。然后几乎在所有我们发现的原始人的这个遗骸身上全都是有大量的这个伤口，暴力致死的非常多。然后我前两天带着嘟嘟去殷墟，殷墟就是咱们这个河南的那个殷墟，哇，嘟嘟吓得不敢看，因为那个所有的地方全是墓葬，每一个墓葬里边都是殉葬的那些人，然后打断了骨头塞在里边，还包括很多小孩。回来以后嘟嘟跟我讲说，我是连殷墟都去过的人，我以后什么都不怕了，就真的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哈。所以原始的人类是很糟糕的，他们经常杀人，而且不同的部落之间隔着一个村子见了面就要把对方杀掉，那时候的死亡率特别的高。那么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说到了中世纪，咱们看电视上他们那些贵妇们啊穿的都那么华丽，是不是就好一些了呢？你们知道法国人在那个时候上流社会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吗？我看这本书我才知道，他们没事干很文明的娱乐活动是烧猫，烧猫玩，就是用一根绳子把猫的尾巴拴起来，然后从上边往下放，放到一个火堆里边，然后那个猫就一直挣扎一直挣扎，因为猫是悬空吊着的嘛，它没法它起不来，然后就一直掉到火堆里边，然后那个猫就开始烧焦，然后就开始尖叫啊，然后周围一群贵妇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就看这个、看这个玩。然后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我们说伏尔泰他们做了启蒙运动，对吧，让人开始重视人道主义，人们开始知道说人比这个灵性更重要哈。你们知道这个整个启蒙运动结束了以后，欧洲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呢？那个得到的文明的成果是什么呢？这个是挑战我的想象力的哈，竟然在英国是脚手架，在法国是断头台。脚手架和断头台在咱们现在人看来是最野蛮的表现，但是在当年这个就是最大的进步。因为在脚手架和断头台出现之前，没有一个犯人是会被好好的杀死的，他们全部都要虐待。就是大家看过《勇敢的心》，梅尔吉布森，对吧？他最后喊 freedom 那个电影，他最后是被放在一个台子上，然后把他的身体拉长，然后抛开，然后割掉这儿，割掉那儿，整个要折磨他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边，你猜周围的人在干嘛？娱乐，就周围的人在围观，在看。这跟咱们中国人，咱们说到鲁迅先生那时候， 还要去围观，然后看这个抢人血馒头，对吗？那个已经非常的蒙昧了。但是在那时候，人们围观并且抢他的内脏，这都是书上记载的当年人们所写下来的日记，这在当年是非常平常的事儿。就是我今天上街看到路上在杀一个人，然后丢给我一块肝脏，我就拿回来了，就经常会这样。那你说他拿那些内脏干什么？那咱不知道，但是很可怕。所以那天我在微信上写了这一段心得以后，好多人在底下就问说，人怎么会那么可怕呢？那么人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变成今天这么文明的这个样子的呢？这里边特别有意思哈。首先我们说第一个过程，第一个使得人性变得更好的过程叫做平静的过程。什么叫平静？静就是郭靖的那个静，平静过程。平静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的人和人之间玩命的打仗哈，是因为有一个霍布斯陷阱存在。大家听说过霍布斯这个人哈，他研究国家政治。霍布斯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部落，其实我并不想打你这个部落，这个部落呢也不想打这个部落，因为打架是要死人的嘛。但是呢，我担心你会半夜里突然打我，我也担心你半夜里突然打我，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哪天我半夜先把你给打了再说。这就叫霍布斯陷阱，两个人互相并不想伤害，但是我因为我担心你会伤害我，所以我就先伤害你。因此在过去国家出现之前，人和人之间是始终不安全的。因为你看西部，为什么西部牛仔老要靠自己的枪来决斗呢？因为那个时候法律是缺位的，在那个时候就只能靠说我得先发制人，看谁开枪更快，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暴力活动几乎天天发生，所有的男人女人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在研究黑猩猩哈，说黑猩猩看起来是一个很温顺的生物，黑猩猩喜欢扒在人脖子上啊什么。但是当你去研究黑猩猩的族群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黑猩猩真的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这个物种。一大群男的黑猩猩遇到了对方落单的男的黑猩猩，他们就会把它撕了吃掉。然后如果是有对方的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把孩子也撕掉。只有对方的女性才会留下来，然后给他生孩子。除了这个之外，剩下的只要是对方落单的人就全部死掉。但是当一群黑猩猩遇到另外一群黑猩猩，好，他们不打了，他们不打就走开，因为打架对吧，伤害很大。但是只要落单就死掉，好残忍。所以这就反映了我们的原始祖先哈，这个叫做霍布斯陷阱导致大量的死伤，那个是原始的状况。但是在5000年以前逐渐出现了一个组织叫做利维坦。这个利维坦我查了一下，它原意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边讲利维坦是一种怪兽啊，有人说是会喷火的龙，有人说是海底的怪兽，总之这怪兽打仗特别厉害。然后霍布斯用利维坦来说明说，这个就是国家 OK 第三方国家，就是这个统治的国家，是一种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一个国家政体。这个利维坦一出现有什么好处呢？利维坦说，好，你敢打他我就打你OK， 你敢打他那我就打你。所以构成了一个恐怖三角形。这个暴力的恐怖三角就是，我也不敢轻易的打他，那当然我不敢挑战利维坦，因为利维坦太厉害，他是怪兽嘛，他是国家，我不敢挑战他，所以大家反倒变得安全。这是整个人类暴力下降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因为出现了国家的制衡，形成了这个恐怖三角。 OK，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说，当这个第三方出现了以后，人们也需要说不要再去杀人，对吗？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暴力状况。因为利维坦本身就是一个怪兽，它会成为一个暴力的源泉。所以在出现了国家以后，大概有三种特别典型的暴力行为。第一种暴力行为叫做掠夺性攻击，就是我为了资源，我为了获得土地，我过去抢你的地，那就是要杀人了，对吧？然后第二种攻击呢，叫做安全性攻击，就是我觉得你威胁到我了，所以我来攻击你，对吧？这是有的，邻国之间，利维坦和利维坦之间也会做安全性攻击。然后第三种呢，叫做荣誉，就是报复性攻击。你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报复性攻击所导致的。那个时候其实根本没必要打仗，但是因为这个腓迪南大公被这个暗杀，然后双方谈不拢，后来就打起来了。而在更早以前，人们之间为荣誉性说我要复仇。各位看过飘对吧，就是那个 Gone with Wind 那个乱世佳人，那个 斯卡利受到了威胁之后，当天晚上那些男人们二话不说就去清洗了那边的部落，而且他们也死了很多人。就你想，那个时候已经是美国内战的时候了，还在有大量的这个因为面子的问题所进行的这个叫荣誉性的攻击。那么这时候利维坦自己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看看这书里边哈，有一段讲的特别有意思，他说至于暴力，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利维坦，也就是国家，解决了一个老问题，但是又制造了一个新问题。人民固然不再经常死于凶杀和战争，但他们又被暴君、神职、贪官污吏们攥在手心，这让我们更加觉得平静这个字眼带有太多的血腥气。它绝不仅仅是带来了和平，而且还带来了强权政府的绝对控制。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人类还需要等上几千年，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暴力。那么接下来这个中世纪以后，人们的暴力状况是怎么样突然下降的呢？咱们先说说中世纪的状况哈。中世纪的时候，杀人最多的状况是因为宗教。宗教会认为你是一个女巫。至于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人是一个女巫呢？你比如说有一家人丢了东西找不到了，或者有一家人的孩子得了病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大家说这怎么回事呢，说肯定有一个人是女巫，然后有人举报说这个人是女巫。那好，这个宗教裁判所来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女巫。他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女巫的逻辑实在是特别奇怪，他们会把这个人，把这个女的沉到河里边去，沉到河里边以后呢，这群人就在河上看看这人有没有飘起来。如果这个人沉到河里边以后飘起来了，那就证明你是女巫，然后就把你拉上来烧死。如果你没有飘起来，那证明你不是女巫，那咱们杀错了。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女巫，要么就沉下去淹死了，要么就拉上来烧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杀了多少无辜的人。然后政府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儿判人死刑，除了跟宗教有关的事儿，宗教是绝对会被判死刑的很多的来源之一，因为神权高于一切哈。你比如说法国的法律里边规定了，如果平民讨论皇家园林好不好看，死刑。就这平民说这个园林其实也不怎么样，还没我们家装修的好呢，死刑。这就死了，而且不是简单的死刑哈。那时候的死刑有什么特征呢？大家看过耶稣受难对吧？钉两个这个十字架在上面。耶稣受难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跟耶稣一块受难的有两个小偷，那两个小偷也是钉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各位你知道，他就是盗窃呀，他只是偷了点东西，他就跟耶稣一样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死掉。而且你们知道钉在十字架上死是怎么死吗？这本书里边斯蒂芬平克描述了整个这个过程，不是钉在手掌心的，手掌心上那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因为钉在手掌心上根本承不住你的体重，是钉在手腕上的，钉在手腕上把你钉住，钉住了以后呢，其实也承不住你哈。这个死亡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这个力量拉得很强，然后血液凝聚在这个胸口，血压过高，一下就死掉了。刽子手为了不让你死得那么快，他会在你脚上钉一颗钉子。然后因为求生的本能呢，你就会在脚上使劲儿，只要你在脚上一使劲儿，好了，你就能活下来。但是这是很疼的，因为你是站在你是用脚上里边的那颗钉子在使劲儿，所以如果一个刽子手要折磨你的话，他会一直不把那个钉子拔掉。有的人可以撑上好几天都死不了，就是一直这么站着死不了。如果这个刽子手跟你关系不错，或者家里人给他的钱或者怎么样，他就会把那个钉子拔掉。只要把你脚上那个钉子一拔掉，很快就死掉了。你想想看多可怕。这只是一种，还有一种叫轮刑。轮刑真是，这是特别有创造性的一种死法。他们做一个大轮子，木头的一个大轮子，把人的身体扯长了绑在这个轮子上，就你的身体已经扯长了绑在这个上面了，然后在你身上划出很多的伤口，流出很多血，并不杀死你，把你绑在房顶，用一个大轮子把你绑在房顶，然后让鸟来吃你，然后你就可以在房顶一直待好几个月，那个鸟就不停地吃不停地吃不停地吃。然后最难以理解的就是所有的人习惯于此，中世纪的人习惯于说今天出门那有个人一直在喊，那天上就一直喊，然后这边吊着一个就又一直喊。你像中国古代呢，城楼上一直挂着人头的，那个大家也都习惯了，所以 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的那个暴力的方法真的是层出不穷。还有一种叫做铁刷，铁刷刑，铁刷刑就是拿一个铁刷子、铁耙子挠你的痒痒，那可不是挠痒痒，挠一下就是一串肉，就在身上挠挠挠，拿铁耙子把人挠成骨头为止。对于针对女性的这个刑罚就更令人发指，这没法讲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小偷评论皇家的东西，哦，跟父母顶嘴，呵呵，这些事儿都可以被判成死刑。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数字哈，特别有意思，说这个到底死了多少人。无论是在圣经中还是在中世纪及近代，小偷小摸之类的过失和违规都可以被判处死刑。比如说鸡奸、闲言碎语、偷菜，在安息日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子，在安息日的时候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子，这是判死刑的。与父母顶嘴甚至批评皇家的花园都是死刑罪。这个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伦敦每个星期有十几起死刑处决，每宗案件的庭审时间平均是八分钟，八分钟就决定一起死刑。然后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无辜的人被送上了绞刑架。从耶稣时代起到二十世纪，大概有1.9亿人因为轻罪被判处死刑。所以人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危险，每天能够活在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就这真是一种福分哈。我觉得我们大家生活的这个时期实在是太好了。那么文明的进程是怎么样逐渐开始的呢？这个作者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引子哈，他说他从小就不理解吃西餐的时候为什么不允许用刀子把青豆推在叉子上。就是他们教小孩子说你要吃青豆你必须用叉子叉啊，叉了拿叉子叉着吃，但是小孩叉不到，所以他说我拿刀子推到叉子上行吗？不行，父母就生气。他就问为啥不让推，推过来一吃不就完，不让推，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斯蒂芬克从小就不理解，直到他开始研究暴力这件事儿。为什么呢？人们开始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从中世纪的死亡率大概是每10万人当中的凶杀率是4到100，研究凶杀率的就是10万人当中的凶杀率是4到100。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左右，变成了10万分之0.8，欧洲成为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对吗？那么为什么会陡然下降这么多的这个暴力犯罪呢？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经济的革命。为什么经济的革命会很重要啊？你想，过去为什么人们得杀人？因为过去人们的经济来源全部都与土地有关，就是我得拥有这个土地才能养羊，我得拥有这个土地才能种庄稼，对吗？那么土地是一个零和博弈。习近平同志在那个 G20 峰会上不是讲话吗？说希望大家能够减少零和思维，对吗？零和博弈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东西在这儿，要么是你的，要么是我的，给了你我就没有，对吧？所以零和博弈就是要么我吃亏，要么我沾光，那最后就只能拼了。因此当人们在土地上开始竞争的时候，就一定是零和博弈，因为这个土地不是你的就是我的，没法创造出更多的东西来，所以大家就我把你杀了，你把我杀了，非常残忍的去争夺土地。但是随着经济慢慢的发展，出现了交换。哇，这里边最重要的人是商人，就各位一定要感谢商人，商人对人类的文明影响太大。商人发现说咱们不需要杀人，哎，我租你一块地，我只要打个铁就行，对吗？然后我拿这铁跟你换。所以当人们发现交换以后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收益的时候，这个叫做正和博弈。正和博弈就是咱俩都没有吃亏，但是咱们俩都增加了收益，对吧？于是人们不再通过杀人抢劫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国家这时候也慢慢的发现了，国家说哎，有人就能挣钱呀，还并不需要有很多土地就能挣钱，对吗？所以这些人都杀掉了，那太惨了，那这浪费了，对吧？这劳动力浪费了。所以国家说别杀人，尽量少杀人，然后让大家减少杀人的过程，开始养人，让人们互相来工作，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业。人们通过交换，通过文明的商业来使得暴力犯罪大量的下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人们在不断的模仿上流社会，就是上流社会是更早的接触到良好生活的人， 当生活品质提高了以后，人们也不愿意去打架。你知道犯罪率跟这个人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比如说中世纪的时候，为什么人们看到别人受折磨他也不会难过呢？就是杀了他，肚子剖开了，看他没有特别痛苦的感觉。咱们今天全球的人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恐怖组织斩首，全球人心里都难受，对吗？都觉得哎呀，这太惨了，一天都吃不好饭，难受。为什么那时候的人就无所谓呢？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真的是太糟糕了，平均寿命二十几岁，就是你能活到三四十岁，你算长寿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本身就是很痛苦、很艰难、很糟糕的。他天然的就认为说，来世比现在肯定好多了，再怎么糟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糟，对吧？所以当教会跟他讲说来世更重要的时候，跟他讲说灵性更重要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灵性高于人。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别人的生命，甚至对于自己的生命，都不是那么的在意。所以，但是随着贵族们开始越来越这个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他们开始惜命了，用咱们话讲叫惜命了。所以他们开始说尽量少杀人，要文明的生活，要讲究礼仪等等哈。然后过去用种庄稼的方式，你永远是接触不到上面这些人的。但是有了贸易出现以后，你发现有干活的人，有做贸易的人，商人们就有机会接触上流社会，所以形成了一个文明传递的阶梯。人们开始不断地模仿那些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人， OK， 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这时候人们开始变得心软了，杀人变得减少，这个很有趣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这个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这个需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那么你想怎么向上流社会流动呢？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自治。什么叫自治哈？这个研究了一下中世纪那个时候所有的文明规范都特别好笑。文明规范比如说它的原文上讲哈，说吃饭的时候不许在饭桌上随地吐痰啊，然后吃饭的时候不许把吃剩的食物丢回盘子里，吃饭的时候不许在别人的盘子里边插东西，在食堂里边不许大小便，然后等等，几乎都是文明与那种高尚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文明只与一件事有关，就是自治。就是当你能够自治的时候，你才能够体现出文明的状况。因为很多那时候的人哈，就是包括很多总统，包括很多过去我们说达官贵族，他们在饭桌上一言不合就会立刻掀桌子开始决斗的，因为那时候人们的自制力是非常弱的。那么现在斯蒂芬平克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西餐礼仪当中要求不能把刀子用刀子把青豆推到叉子上，这就是在锻炼你的自制力。所以西餐用的是刀和叉，但是它让你做得非常的慢，有特别特别多的规矩。那个刀啊，各位过去就是武士们身上带的刀，哎，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一言不合拿刀就上去杀人的。所以为什么对刀的规范那么多，是因为这就是自制，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吃饭的，而且刀和叉不能碰在一起， OK， 然后不能够这样乱七八糟的搅和，通过吃饭这件事来不断的完善每一个人的自制性， OK， 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进程，就是人们因为商业的改变，因为社会流动的需要，开始出现了对文明的追求。那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人性的复苏哈。刚刚我们讲到了说这个那时候人们喜欢折磨人哈，烧猫啊，折磨人啊，斗兽啊，这个特别残忍。这时候出现了几个很重要的理性主义的学者，比如说斯宾诺莎，对吧，比如说牛顿，比如说米尔顿，还有洛克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开始思考理性，理性是针对什么的呢？是针对神学的。而针对神学最重要的手段是讽刺。当人们学会了用幽默的方法来讽刺的时候，这个传递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你比如说哈，有一群人是用反击的方法，你宗教这样说我不信，我觉得这样不对，好了，被烧死了。这些人一旦用这个暴力语言来跟宗教对抗，他会被烧死，所以所有人都不敢传这样的话，说别说了别说了，然后就老老实实的吧，对吧。然后有一种人呢，他开始他不说话，他沉默，他不暴力，他沉默也没用，因为没有人会去说这件事，他也得不到传播。只有什么能够传播呢？自古以来都是段子最容易传播，所以 幽默很重要。当人们发现说我没有说你不对哦，我只是开了个玩笑，哎，这时候他能够活下来，而且这个玩笑会流传得很广，用讽刺和幽默来挖苦这些奇怪的神学和暴力君主。你比如说，有一个理性主义者被带到了教堂里边，让他们看那个壁画，那个壁画上是一个人求救，然后在大洪水的时候求救，然后上帝派了一条船，然后就把他救到这个船上了。这个修士就讲说，你看看到上帝的力量了吗？因为这个人的召唤，对吧？然后上帝就来把他救上来了，这就是神的力量啊。然后这个人听完以后，他也没说不对，对吧？他说那些被淹死的人为什么没有画出来呢？那么多被淹死的人为什么没有画出来呢？你看，他在用幽默的方式来挑战那些极端的神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各位一定要知道，影响我们的除了商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让我们变得更安全。你们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古登堡。各位知道古登堡发明过什么？ OK， 很多人都知道哈，印刷机。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为什么印刷机在整个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重要呢？你知道，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人们都是用手抄的，对吧？用手抄书，它能够抄书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呢？大概一个200页的书要抄20多天，27天还是37天，就需要很多天才能抄一个200页的书。而抄书的内容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能抄与宗教有关的东西。所以都是宗教书籍在被抄，那么谁能够看到这些书呢？你想抄书的速度那么慢，谁能够看到这些书呢？对不起，老百姓是没有能力看到这些书的。能够看到这些书的都是主教，然后贵族啊，国王，这些人才能看到书。所以有限的学知识的能力，识字的能力被上层垄断了。但是当印刷机出现了以后，刷刷刷，人们可以快速的印大量的书籍。而这个时候，那些以抄书为生或者说看那些抄书的人还在抵制印刷机。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我另外一本书上我看到的，说这个当印刷机出现的时候，有很多人拒绝看印刷的文字，他们说印刷的文字没有灵魂，然后他们都一定要看手写的文字，这才是书，那些东西算什么？各位，像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讲说我只看纸质的书，我根本不看 iPad 上的书，对吗？为什么不试试呢？内容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吗？你可能跟当年只看手写的书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当印刷机出现了以后，知识开始普及，识字率开始大幅的增加，人们会认字儿。好了，这时候像伏尔泰、像牛顿、像洛克、像斯宾诺莎这些人的著作才有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否则的话你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就没人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人性改变最大的甚至还不是这些简单的说教，不是这些理论，对人性改变最大的是一种叫做小说的东西。为什么小说对人性的改变很大呢？就是当人们开始，你比如说你要读牛顿的论文，对吗？我估计你再认识字儿，你也读不下去，这也太难了，读不懂，你就算了。但是当人们开始读故事、读小说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读进去了。比如说金庸，对吧？琼瑶，你很容易就读进去了。但是你要知道小说的作用是什么呀？小说能够使得你体会到他人的感受。我们说了，过去的人感受不到他人的感受，他只觉得我生活的愉快或者痛苦，他会为了一个面包就把别人杀了，对吧？因为他很少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当他看了小说以后，他的心逐渐的开始变得柔软。啊，我给大家念一段哈。这个大家知道卢梭哈，卢梭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文豪，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卢梭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叫《艾米尔》，还有一本叫做这个新艾洛伊斯。这个有一个退役的军官，你想军官是打过仗的人，心很硬哈。一个退役的军官给卢梭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他的这个新艾洛伊斯，他说：“你让我为他发疯，想象一下吧，他的死让我泪如泉涌，我从来没有这样尽情地哭过。阅读此书给了我如此强烈的体验，我相信我会很高兴地在完成阅读的最后一瞬间死去。”哇，我如果写一本书能够收到一个读者这样的回信，我觉得此生足矣。这个读者愿意在看完这本书的那一瞬间死去，他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各位， 就可见人们那时候对于文学的渴望，文学对人性的改造和力量。各位，你们想过没有？你们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读，那些言情小说，一个人躺在被窝里边悄悄的哭？千万不要觉得那是奇怪的哭，那是你人性的成长，就是你在不断的感知他人，你在不断的感知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价值观形成影响挺大的，可能金庸也算是一个吧。金庸讲的郭靖、黄蓉，那都是正确的价值观呢。这些人他很好啊，他不会做坏事啊，他努力做影响圈的，不做关注圈的事，这都是特别棒的呀，对吗？然后你看了《神雕侠侣》，你知道什么叫行侠仗义，对吗？什么叫这个爱情，这都是对人性的教育。所以随着人道主义的这个发展，生活在不断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在不断的增加，人们更喜欢活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开始人们越来越重视人而非那个神性。当人们越来越重视人而非神性的时候，人们才不会轻易的去杀人，把他送到这个来世去。因此在这个时候，1783年英国出现了绞刑架，1792年法国出现了断头台，我们说这是文明的标志，各位现在相信了吧，对吗？所以人道主义的革命，包括这个印刷术和这些大学者、大文学家的这个努力，使得人类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上的感觉，叫做移情。移情的作用是人慢慢调动出来的，就是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吗？孟子就是一个特别善于做移情的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你能看到中国人觉醒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早一些的。他们在孔孟那个时代，再加上中国有竹简，对吧，有做书的习惯，所以中国的文明进程我认为比西方要发展的早很多。当然中国的暴力行为也是非常多的，因为中国打仗的时候是很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道主义革命改变了人性，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在不断的杀人，那就是战争，对吧？一场一场的战争。有人就会问说，你不是说世界越来越好了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数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的一次。232页上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列出了所有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战争或者是暴力行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列在第一位，为什么呢？从绝对数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是杀了最多的人，他的死亡人数是5500万人，这的确在绝对数上是最大的。但是你要考虑到人口基数，就是人口基数的比例，这才是证明这个战争的这个杀伤性的。如果根据这个调整以后，根据比例调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排在第九位。大家猜猜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这一次死人最多的行动发生在中国，叫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时候一共死亡人数是3600万人。大家想想大唐的时候中国有多少人呢？一共死了3600万人，相当于今天的死亡人数是4亿2900万。安史之乱如果放在今天的话，相当于死了4亿2900万人，然后他在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其他的排名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哈，这个里边反正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事件。所以首先我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算暴力的巅峰。那人们说因为重武器的发生以后死人更多了，机关枪突突突突突突一扫扫一大片哈。这个书里边有一个比赛，说机关枪杀人多还是蒙古人的战车杀人多。统计的结果是蒙古人的战车两三个战车组成一个小编队，一个战车上一个人驾车，一个人射箭，这几个小编队能够在10分钟之内杀掉500个敌人。这个杀人的速度是比机关枪还要快。所以你会发现说现代战争哈，就是目前像美国人打的这些战争，一场战争死个几百人，美国人就是肉疼的要命，说怎么死了这么多的人，就受不了。而且美国陆军的守则当中现在加入了一条是什么呢？就包括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这条，说最高守则是在战场上要尽力的保护自己和敌人的生命。不能理解，战争不就是杀敌人吗？他说要能够在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减少对敌人的杀伤。 这是现代战争的原则。OK，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在暴力上引起了一个小高潮，但是斯蒂芬平克分析哈，这人类的暴力事件的出现会有很多的意外事件，我们要看总的趋势，总的趋势是快速下降的。但是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出现跟希特勒这个人有着太大的关系，就是一战之后人类根本没有一个战争的环境，就那个时候其实人们已经可以不打仗了，没有特别大的矛盾非得打仗不可。但是希特勒这个人的确是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在历史上的出现真的是一个偶然事件。比如说他在一战的时候不是受伤吗，那个子弹稍微偏一点点人类就没有二战了，或者他在这个德国人镇压他的时候把他弄死了，也就没有这回事。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件事使得这个希特勒不上台，人类都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然后整个的这个曲线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 OK， 那么一战二战战争不断的出现，但是战争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这里边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数字哈，就是说长期和平是不是能够永久的实现。296页有一个数字我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希望哈。他说冷战当中两大敌对国战场的交火记录为零，苏联跟美国没有直接打过，然后1953年以后大国之间的交战次数是零，1953年以后大国和大国没有打过仗，或者可以说是1945年之后大国的交战次数就是零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被视为是一个大国，没有打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被视为是一个弱国，你不算大国，但是打完了以后人们说哦，这是又一个大国产生了。所以可以说1945年以后大国之间就没有再交过战了。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国际战争零，1945年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零，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征服其他国家领土的扩张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因为被征服而亡国的国家数字零。 OK， 各位你想想看，这已经也有将近快100年了吧，七八十年总有了哈。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全世界范围之内这么多数字都是零。那我知道很多人会讲说那有核武器啊，这核武器它要一扔那可比什么都厉害啊，对吗？但是根据斯蒂芬平克的这个描述呢，他认为核武器对于人类和平的维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有人曾经在某一年提名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原子弹，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原子弹。到目前为止除了二战期间那两颗原子弹之外，没有人主动的，没有一个核国家主动的使用过核武器。那很多人说还有毒气，对吧？毒气更好笑，毒气的杀伤力还不如炮弹呢。就是人们为什么对毒气对化学武器这么惊悚啊，是因为那个东西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实际上化学武器和毒气对人的杀伤力是不可估计的。曾经有一次二战期间德国使用过这个毒气，结果把那个毒气投出去了以后风向改变了，让自己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些交战的国家一般都不喜欢用这个东西，因为这玩意儿它只能产生恐怖效果，它跟恐怖主义是一类的，但是它不会产生特别大的杀伤力，杀伤力你还不如就直接投极速炸弹，这个杀伤力更大。 OK， 那现在不是有人威胁说分分钟就要投出核武器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哈，看会不会有人就突然扔一个，但是人类历史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大家看那个什么碟中谍啊007啊都特别担心说万一把一个核武器卖给了恐怖组织怎么办，对吗？那不就完蛋了吗？大家制造一个核武器那么容易。斯蒂芬平克专门请了核武专家去了解哈，说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想简单的制造一个核武器容易吗？答案是比中彩票难得多，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首先是各个国家对这事有了严密的监控，而且国际社会在介入监控，其次全世界的核燃料就是核原料全部都在监控当中，最重要是这个过程当中充满着大量的风险、不确定性和高精尖的技术。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想把它做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做到一半自己就爆炸了。因此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这个核武器的战争。那么最后一个令我们大家担心的事就是恐怖主义，对吗？之所以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乱了哈，越来越不安全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这儿发生了911事件，明天哪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件，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如果我们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各位，你们要知道，这个死亡的人数或者包括伤亡的人数和一场小型的局部战争比起来都是没法比的。那么恐怖分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呢？恐怖分子做这样的事的唯一目的是引发恐慌，就是恐怖主义就是一个弱小的没法跟对方对抗的人，所以我现在就要让你不舒服，就要引发恐慌。在美国很多个州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恐怖事件，恐怖事件就集中在那么个别的州，但是当911发生了以后，有很多人不坐飞机了，他们就开始开车出行，比如说美国国内他不坐飞机，因为害怕了，他就开始开车。然后在那一年当中，大概因为车祸多死亡了几千人，就是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比恐怖比那个什么恐怖事件导致死亡的人数高了好几倍。有一个数字是说，你从洛杉矶飞到亚特兰大，就这段飞行你所承受的死亡的风险，相当于你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12英里。你只要开车开12英里的死亡风险，就跟坐飞机飞过去的死亡风险是一样。OK， 人们过度的放大了这个恐怖事件对人的影响。你知道，当我们每一个人屈服于这个恐怖的气氛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感觉到完蛋了，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的时候，恐怖主义就真的赢了，他们就真的起到了他们所要的那个目的。所以法国在上一次恐怖袭击之后，我觉得法国民众的表现真的特别的棒。他们有人就是发表在网上发表的他们的言论，说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对他们来讲，最大的反击就是我们继续快乐的生活。OK， 这是对的，就是恐怖主义能够影响到的人群和位置都是非常小的，他只是希望造成更大的国际影响。OK， 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他们探讨说，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和平？应该说是有机会的。就是史蒂芬平克认为应该说是有机会，这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局部战争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越来越克制。而且最重要，这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是人性的进步，你看现在大家看韩剧都哭成那样，对吧？人性在不断的变得柔软，人性的进步。还有就是国际化的贸易，整个国际上整个都互相持股，互相拥有对方的债，对吧？都成为了一个整个一个地球村的这种概念。那么在反思整个人类的这个暴力进程的时候，斯蒂芬平克发现了一个状况，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大型的战争都与乌托邦思想有关系。我前两天看了理想国，我专门把这个柏拉图的理想国买来看了一下，我才了解了他们所设计的这个理想国乌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还真的不能普及，那玩意儿普及起来就是要杀人的。你比如说乌托邦里边，他们说如果希望整个咱们这个邦变得越来越强大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让基因好的这些身体健康的这些人多生孩子，对吗？那么怎么让他多生孩子呢？那就是没有夫妻制度，然后这些好的人呢就拼命生拼命生。那生完了孩子以后把这孩子怎么办呢？没有家庭，没有父母，谁要想知道谁是谁的父母，这是违法的。然后把所有的孩子交给国家，由国家来养。然后这个人残疾了，这个人这个身体不好，这个人天生怎么怎么样弱，那就杀掉他。然后这是为了保存我们的基因，保存我们更好的基因。 OK， 乌托邦思想延伸下来所带来的叫做功利主义的哲学。功利主义的哲学就是说，这个人没用了干嘛留着他呢？还包括我们说如果牺牲掉这么五个人能够救这么50个人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科学的。你看，这就是功利主义思想。所以他们会说，我们是因为一个更大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让现在产生这样的损失。所以你看希特勒所做的事儿，是不是就是他自己认为很有道理，对吗？包括日本在亚洲，他说要建大东亚共荣圈，他的目的就是我觉得这是对的，为此牺牲一点人我觉得没问题。因此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到最后的结果，对人性的蔑视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上升。我读完了整整两本书之后，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两本书当中，我们证明了王阳明所说的良知的存在。咱们前面讲过王阳明大传，对吧？大家都说治良知很重要。王阳明说，人人心中自有一个良知在，包括佛祖讲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佛性在。那么这个良知跟佛性 怎么证明它存在呢？这本书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他说人天生那么爱杀人，那么爱打架，但是问题是人性当中真的有一个善良天使。这个善良天使是怎么被实验证明发现的呢？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心理学家找来两个人，然后给其中一个人讲说，待会儿我要让你们俩参与我的实验哈，你们俩要分配工作，一份工作呢是计数，你只要在对方做一个行为的时候记一个数，记一个数就 OK 了。另外一个行为呢是要把那些数学题都给我做了，没人爱做数学题对吧，要把那些数学题都做了。然后这两个活动你来负责分配这个活动好吗，你来分配你们俩的这个活，给的钱是一样的，钱是一样多，你来分配这个活，你得告诉我一个分配的理由好吗。然后这个人就回去想分配的理由，好了，想完了以后再来分配。几乎所有的分配的人都把做数学题的活分配给了对方，然后给自己分配了一个轻松的活。然后当你问他说你认为你这样做公平吗，这个人说公平啊，为什么呢，嘿，我这个分配的方案是这样的，我拿出一个方案来证明自己是公平的。所以当你问这个人是否公平的时候，这个人都说这事儿是公平的。但是你找一个第三方来观察，这时候他们找了一个第三个人，问这个第三个人说你觉得他分配的公平吗，第三个人说很明显不公平嘛，那怎么总是让他干重活呢 ？OK， 所以你看，第三个人在观察你和别人的这个博弈的时候，他能够看出来什么是公理，对吗？而你深陷其中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这样做没错 ，OK， 这么说你没有善良天使喽？好了，接下来他们的办法是让参加实验的这个人脑子里边要记住一长串的数字。一个11位的或者13位的数字你得记住，只要你忘掉实验就失败。好了，就要记住，脑子里边记住这个数字，让他脑子里边拼命的记住这个复杂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实验这个研究人员再来问他说你觉得你刚刚做的事公平吗，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不公平。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记这个数字的时候他就会说是公平的，而当他脑子里记了这个数字他就会承认这是不公平的呢？各位，因为当他脑海当中不记这个数字的时候，他是用自己的功利心在计算，他没有凭着自己的本性和良知在做这件事儿。而当一个人脑海当中需要记一长串数字的时候，这个在禅宗里的修炼方法有一个办法叫做打断你的意识流，当头棒喝，在你当头棒喝的那一下，你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你当下真正内心所想的东西，这就是你的主人翁。所以西方的心理学家用一大串数字的方法打断了你的逻辑思维，打断了你对自己去做掩护做埋伏的那种种种自我辩护的想法，你用自己的人性中本来的天性讲出了不公平。各位看到人性的希望了吗？这就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也就是王阳明所讲的，我们每个人心中自有一个良知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稍微的做一些安静下来的工作，我们上次讲书的时候讲到爱的八种习惯对吗，就是静默的习惯很重要。如果你能够真的学会保持静默的习惯，那么你头脑中的那个真相就会不断的出现。我们要相信每个人头脑当中永远都有一个真相的存在，那就是你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现在的生活，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樊登读书会，跟我们一起一年读50本书，谢谢。